大家晚上好，我是方正传媒互联网团队的冯静静。今天晚上我汇报一下整体游戏板块的观点以及一些个股的反馈的一个情况。今年以来，传媒板块和细分的游戏整体调整幅度是比较大的。像游戏标的呢，在很多就是在过完年之后选择兑现啊，调整比较多的呢是巨人网络啊，调整了40%，凯银网络调整了30%，像吉比特的话调整了20%，三星。调整15%，完美世界呢13%，像其中世纪华通的一个调整幅度也算是比较小的，调整了11%左右。那目前游戏板块的估值已经是历史底部的位置，像核心个股的一个业绩呢，它对应26年的一个利润就只有11到13倍。像这些核心个股像25年包括26年第一季度的业绩都还是非常不错的，有自身的一个阿尔法在但是我们最近和市场交流下来的话，就是市场上的一个机构呢是认为说2026年整体游戏产业的贝塔是比较偏弱的，但是在现在的这样一个时点呢，就是我们特别提示，就是在算力 AI 硬件交易拥堵的一个情况下，就是科技内部的一个板块估值存在明显的一个分化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后续市场风格开始切换的话，需要注意低位板块的一些估值的修复，甚至是红利方向去考虑去避险。以及说第三季度这边如果 AI 应用起来的话，关注传媒这边的一个主题性的一个机会。像后面呢，就我们一直会认为就是应用端的一个短期催化呢也还是有的。目前来看，第一个催化就是豆包的一个商业化和付费，以及说微信 agent 的一个催化。那随着说目前整体行业正式迈入 token 的一个新时态，那 AI 应用端的一个真实价值呢正在被市场所低估。那接下来整个板块呢是有望迎来一个全面的一个价值修复与重估。那第一，我们从整体产业发展的一个维度来看，那当前 AI 硬件的算力端的一个贝塔确实很强，有明显的一个业绩支撑。那反观就是软件端的一个爆发呢，在当前的时间节点就显得比较弱一些。那其实可以看到，就是 AI 基础设施呢已经在目前来看已经算是比较成熟了，那行业正在从算力的投入期到 token 的一个消费期呢去过渡。回顾以往的一个产业发展规律来看的话，那市场长期呢是把算力去当做一个 AI 最大的一个主线，那这个也符合行业早期发展的一个规律啊，就像以前4G 5G 网络建设的一个阶段就是通信硬件率先领涨，但是当基建搭建完成之后呢，后面真正的一个红利呢一定也会落到应用层面。像4G 时代呢就催生了一些短视频啊、手游啊、社交平台等一众爆款的应用。那如今像 AI 行业呢也是同理，就当下算力大模型等这些底层的一个技术迭代以及说普及之后，包括 token 的一个消耗越来越多之后，那整个产业的一个商业运转的话就会具体的去围绕token 的一个消耗啊、采购、分利润去展开。所以后面的话就是确实要去关注一下下游应用端的一个业绩爆发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去进行。如果说这样一个逻辑走不通的话，那前端的这种就是 AI 硬件端的一个投入，那就是要去警惕是不是说有一个 AI 泡沫了。所以正常来说产业传导一个逻辑就应该去进行这样一个走。然后第二呢，就是说应用层我们到底看好什么。 那结合海外的一个市场，我们去做一个参考来看的话，那 AI 呢，对于传媒这边其实并没有颠覆像是游戏主页的一个逻辑，但是在影视端呢，确实是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重塑和变化，就是重塑了影视行业的一个内容生产啊，甚至是新的一个业态啊，就是AI 漫剧啊 ，AI 短剧啊这种。那这里面其实也是强者恒强的一个状态，就是像那个国外的迪士尼、奈飞，包括海外的一些头部的游戏公司呢，就是可以发现像企业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价值还是由它的一个核心产品实际业绩所驱动的。AI 呢更多的是体现了一个降本增效、拓展增量的一个工具的这样一个作用。那基于以上的一个梳理的话，我们具体就是梳理出三条核心的一个主线啊去分享。第一条呢，就是说游戏板块。那当前游戏板块的估值呢，已经是处于历史底部的一个位置呢，差不多是11到13倍啊，所以估值的一个修复空间呢，还是十分可观的。然后第二条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逻辑，就是聚焦一些主题性的一个投资，比方说 AI 短剧、漫剧和影视赛道啊，就是依托token 的一个刚需行业的一个规划，包括短剧这边的一个精品化的一个趋势，长期来看的话，它的一个成长空间还是比较明确的。然后第三条的一个布局呢，就是说围绕AI 内容工具类的一个企业去做。那像这类公司的一个收费模式呢，也是比较成熟，包括他们的一些细分领域的一个大模型的一个迭代，和大厂的一个合作的一个 token 的一个分发的一个业务还是比较顺畅的。那以上三条的一个投资思路呢，像其中游戏板块的一个业绩呢是最好的，那机构的持仓也是最多的，也是市场比较关注的传媒的细分的一个方向。像游戏板块嘛，因为在经历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到现在的一个调整消化，就是我们认为像今年游戏板块内的一个个股预计还是会有一个分化的一个节奏，重点还是要去选取一些有产品催化、有业绩预期的一个个股呢，去进行一个投资布局。那2026年我们相对看好世纪华通啊、凯银网络、三七互娱、完美世界的一个表现。那下面的话就是我会就具体的一些游戏标的的一个推荐逻辑去做进行一个分享。首先呢是世纪华通，因为这周的话我们就是这周初我们去了一趟世纪华通去进行了调研，然后更新一下最新的一个情况。那首先是市场最为关心的一个债务问题和减持因为实控人王董在五月初嘛发布公告，要在5月30号到8月29日期间呢，你减持不超过3%，用于偿还腾讯以及其他的一些债务方合计加起来大概40亿元的一个债务。其实还是有挺多的一些机构呢愿意去接大宗的，但公司这边您考虑呢是尽量不走大宗，不走二级市场的一个减持。公司那边预计呢解决方案是在6月底到7月去落地，会优先引入国际的一个战投方，其次是腾讯内部的一个就是直接债务的划转最后最差的一个情况是通过二级市场的一个减持。正好公司在6月呢也被纳入了一个指数，应该是在6月中旬左右吧，然后这包括沪深300、中证以及游戏 ETF 所以这里面还是有一些不少的增量资金的，但可能会有一些资金的一些博弈的一个存在比方说可能就是我就把一些持仓去倒给指数啊等那个考虑当然就是等这两个月的一个债务问题解决之后呢，就是压制华通这边的一个就是股价的一个因素就能够很好的一个解除，后面预计会迎来一个估值的一个修复。那如果说抛开债务的问题和资金博弈层面考虑的话，我们单看公司的一个基本面仍然是一个持续向好的一个态势。像目前点点互动旗下当前的一个月度流水呢，差不多是5亿美元这个应该是4月份的一个数据所以年化的话目前来看流水至少是60亿美金。那去年11月份的时候这个数据呢是4.5亿美元， 那随着几款产品的持续爬坡呢，它的一个流水还在一个上行的一个通道。而具体来看呢，就是它的第一大产品无尽冬日的一个海外版啊，目前已经上线了第四年啊，四月份的一个月度流水是在稳定在1.5到1.6亿美元。在四月份的时候是有所回升的，因为这款游戏之前最高的一个月度流水呢是达到了1.7几亿，然后第二大产品就是《奔奔王国》的一个海外版啊 ，King Shoot 啊，目前的一个月度流水呢是爬升到了1.4亿美元，持续环比增长的一个态势。这款游戏我们认为是有望超过《无尽冬日》的，而且《奔奔王国》这个才第二年嘛。它也在一个投入期啊，还没到收获和利润的一个释放期。那公司现有的比较大的三款存量游戏产品，预计是到2028年甚至是2029年才能够达到流水的一个峰值，到时候利润才会大幅的释放。所以公司的一个业绩呢也是可预见的。像目前合计的流水呢是5亿美元，那到今年下半年就可能就奔着5到6亿的一个区间走了，那明年就甚至是说去往6亿以上去走。所以从目前那个时点来看呢，就是公司年化流水其实还是不止60亿美元的。像爬坡期的一个游戏，它的利润率呢因为销售份比较高，估计利润率就只有25%左右，等达峰之后销售费用也会降下来。所以比方说像那个无尽冬日，然后甚至是奔奔王国，等到2028年的时候，可能后面那个净利率能达到30%都是有可能的。那关于公司第二季度的一个业绩预期呢，就是说因为四月份公司的一个产品流水还是环比增长的嘛，五月份呢因为游戏推广从四五月就开始降下来了。所以流水在五月份可能是一个持平的一个状态，但是展望第二季度的话，预计它的一个利润是大增的。那具体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预计第二季度的一个销售费用率可能会减少大概1亿美元，相应的我们预计第二季度的利润呢，将会达到25亿左右啊，所以环比2020年第一季度20亿是增长了5个亿。同比去年是一个翻倍的增长，所以这样盘下来的话，上半年公司的一个利润呢就可能会达到45亿，那全年的一个利润预期的话就会往90亿元去走了。那相较于2025年的利润呢是增长60%，那现在公司的一个市值呢是差不多1110亿，所以对应2026年的 PE 嘛就只有12倍左右。而且未来公司像2027、2028年的业绩的预期还是10%+的一个增长，所以世纪华通呢，它作为一个平台型的游戏公司呢，目前才12倍的一个 PE 估值是一个显著低估了，如果说再考虑它的一个业绩增速的话，那以上是世纪华通的一个逻辑汇报，下面汇报一下凯翼网络和三星互娱。那这两个标的它跟 AI 应用的一个关联度来说是在游戏板块标的中是相对比较大的，在每次 AI 应用的行情中这两个的表现呢都会比较靠前一点，因为这两家公司在 AI 领域的一个布局是相对比较多的，尤其是像三星互娱，它在下面就投了比较多的一些 AI 企业，像先后投资了智谱 AI 啊、百川智能、月之暗面等国内的一些头部的大模型公司。目前三星互娱2026年的一个业绩估值呢差不多是13.7倍。如果抛开应用AI 应用层面的一个催化，在公司的一个基本面方面的话，像凯翼网络2026年的一个业绩预期呢是在26到27亿。利润左右，那同比2025年是增长了40%，这个增速还是比较大的。像凯翼网络呢，2026年一季度的公司业绩已经实现了一个高的一个增长。像2026年公司这边的一个业绩呢，有烈焰觉醒贡献了不小的一个增量，我们预计贡献是一个小几亿，大概4-5亿的一个利润。那其次呢，就是后续看凯恩这边啊，传奇盒子业绩的一个释放节奏了。目前公司传奇盒子的一个增长确定性还是非常强的。那预估呢，截止到25年底，平台的一个 DAU 的话，差不多是50万。 那26年的 DAU 呢，我们那个预计的增速预计是在30%以上，再叠加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嘛，它的一个广告单价的一个提升啊，所以合作未来3年的一个复合增速是有望在30%左右的一个水平，而且传奇盒子的一个利润率非常高，毛利率有80%-90%，净利率的话有60%-70%啊，所以利润端的一个增量还是更加明显的。那不同于说纯题材的一个标的，像凯翼网络啊，它是一个稳健的业绩打底加 ADI 弹性的一个加持啊，就是它整体的一个配置的一个价值还是比较大的。最后呢，就是更新一下完美世界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公司这边主要是依托爆款的新游一环加经典的电竞赛事啊，就是两个一个催化。那基本公司基本面的一个拐点，我们预计是在第二季度，也就是半年报开始体现。后面利润的一个就是说更加的一个爆发的一个增长，那可能是在下半年。那首先我们先说一下公司的一个核心的新品啊，一环啊，这个是当前公司业绩最大的增量来源。那5月23号呢，一环 1.1 版本的一个前瞻内容呢已经正式对外上线了。那根据最新的一个期卖数据显示的话，一环 1.1 版本上线之后呢，在6月3号呢是冲上iOS 游戏畅销榜日本这边第一，韩国第四。那此前5月28日在国内也曾因新版本上线啊，曾经也冲到了就是苹果榜单游戏畅销榜的第5。然后流水数据层面的话，像一环刚开始呢表现确实还是比较强劲的，上线的一个首日呢全球流水就达到差不多是1.1亿元嘛。那后值得注意的是，游戏上线的一个初期呢还是采取了比较相对克制的一个商业化的运营思路，公司计划是优先积累用户，而非去激进的去进行一个变现，所以后续的一个变现的一个空间还是比较充足的。那对比传统的二次元产品一环它所独创的一个都市玩法呢也是比较具备一个差异化。目前这款游戏呢在日本海外市场的一个口碑呢，各项数据呢还是持续走高的一个状态再加上后面的一个更新内容的一个丰富，所以这款流水的一个长期流水的一个潜力大概率会超出市场的一个预期。接下来呢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公司26年第一季度的一个业绩的一个情况。是因为第一季度呢公司是实现了营收11.7亿元，然后规模净利润大概1亿元。营收和净利润同比呢都还是有所下滑的但这个是属于阶段性的一个短期承压并非是基本面的一个恶化。那业绩下滑主要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去年同期诛仙世界的一个上线就形成了一个较高的一个业绩的基数。另一方面呢就是一环在第二季度上线的一个前期嘛，所以公司也是就是在第一季度就上线前的一个季度。所以我们公司也是投入了一些营销推广的一个费用，所以也是阶段性的去拖累了一个利润。结合流水的一个递延这样一个行业性规律来看的话，公司的一个经营性的现金流将会在第二季度率先呢迎来一个改善，而营收和净利润呢会在下半年随着一环流水的一个持续释放会出现明显的一个回升所以公司在第二季度的一个一些财务层面的一个数据还是比较关键性的。除了新游一环之外呢，像经典的电竞的业务也是完美世界在26年的一个小催化 因为公司是 DOTA 二啊 ，CS 二两款顶级电竞产品中的中国大陆的独家的运营商。2016年的 DOTA 二的一个国际邀请赛呢，也会重返上海，在上海举办。那综合看的话，就是目前完美的一个看点，就是看一环在第二季度能不能够带来公司经营性现金流以及收入端的一个显著增长。后面呢就是看利润在第三季度去开始是不是去进行一个释放，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节奏。那以上是我们这边关于游戏板块的一个观点。结合行业的一个大背景来看的话，其实 AI 呢并不会对游戏板块形成系统性的一个利空，反而会成为整个行业降本增效、玩法创新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驱动力。像现在呢，就是说大家觉得 AI 呢已经进入了一个 token 大规模调用的一个新的时期了，应用端将会迎来一个价值的一个重估，而游戏它作为核心的一个落地赛道场景之一，长期的一个成长逻辑还是非常清晰的，包括他们的业绩呢在目前来看都还是非常好的，所以估值修复的冲击还是非常足，就目前就只有11到13倍的一个估值水平。我们先看整体游戏板块呢，它的一个估值先恢复到15倍以上啊，再往20倍去走啊，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个别标的还是有10%-20%的一个空间，建议重点的一个关注和配置。那以上是本次汇报的一个全部内容，后续如果有一些交流的需求的话，欢迎联系我们方正传媒团队。感谢大家晚上的一个参会啊，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